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十二节，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，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思想学习的哈。第一个是虽然一般人不太去想这些，好像也不是太重要，但是仍然重要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有完全的人性，他是人。就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，不要把耶稣想成一个仙人，一个道士，一个法力无边的天使。他不是，他是完全神完全的人。他是完全的神，他就比所有的什么仙人道士要更厉害了，他是上帝。他是完全的人，那就跟你我一样，除了没有罪以外跟你我都一样。有不懂的，有除了没有罪，他会饿会渴，这都不是装出来的。就我们基督徒对他凡是与他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这点不太了解，我们在跟主的祷告跟耶稣的交通，我们基督徒生活就有很大的妨碍，因为我们总觉得上帝或者耶稣不能体恤我们，不能帮助我们，不知道我们痛苦，他法力无边，他哪里知道我们这些小民的辛苦和艰难。我们也不敢到他面前去。就是道成肉身是很丰富一件事，不只是在为着我们平息上帝的震怒，也是在为着我们，叫我们愿意跟耶稣成为就是很亲密的人，能够问，能够请教，你能够体恤，就好像我们今天说一个好的牧者，而不是只是很圣洁，我们很圣洁却能体恤软弱的人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。耶稣没有罪，但是他也被软弱所困。好，这个不是这里的重点，但是他特别讲到了耶稣的人性，可能也跟耶稣就要在十字架上死也是有关系。就是我们还是再一次说，他不是用一种超凡入圣的能力来承受他在人间的这些试探，包括十字架上死。如果是这样，他的代赎就没什么稀奇了。他的代赎，他的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真实的，包括他的死没什么真实，他根本不痛不痒不苦，就好像幻影派那个异端说，好像痛而已，其实他一点都不痛，好像不知道而已，其实他都知道。就是这一点在基督论上那个神秘或难解，其实比三位一体还难解。三位一体好歹三位都是神嘛，结合起来不难，耶稣又是神又是人，结合起来就很困难。那我们不能一下都明白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这里写的真是很生动啊。耶稣饿了，然后远远看见，第一个他饿了，就是我们凡人之躯。第二个呢，他看无花果树，远远看见，那么树上有叶子啊，这些叶子啊什么，很多学者喜欢大做文章哈。我不反对这些了，但是我总是说学者不要神气。那个我们有过改教运动，就是改教运动路德精神，就是我们不需要什么念了多少书才能懂圣经，可是现在很多人都这样，好像神学院非此不能吃饭而已。我们信徒阶级是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有圣灵，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话，只要你存谦卑的心。我们不反对学者哈，就很多人说有叶子就跟果子有什么样的关系哈？我想我们先不必想那么多，我们也不必把自己变成一个农业专家才能懂圣经，虽然很多人也是这样觉得的。无花果树在这里讲有叶子，我们用常识来判断就是一件事，就是一棵活的无花果树。 是活的无花果树吗？也许饿了就可以找到一点吃的东西，起码耶稣是这样。那他比我还好一点啊，我还不知道那是无花果树哎。前几天经过龙安国小后面哈，看到有几个人拿那个网拿东西在弄，我不知道干嘛，在抓知鸟还干嘛。后来走进去才看，哦，原来是芒果树，有人在摘芒果，是芒果，我都不知道那是芒果树。芒果掉起来我还知道是芒果，如果我儿子恐怕还不知道那就是芒果可以吃了，就是这尝试不一定知道哈。耶稣还知道那是无花果树，有叶子，也许可以找到吃的。就这里写的简直是无比的烦人，而且你一定要相信这是真的。耶稣不是装出来他很饿要给我们什么教训，没有，这里讲就耶稣饿了，然后他视力好像也没那么好，远远看还不知道。这我们小的时候真的要偷人家家的东西的话，真是要远远的看，因为那个果子都在那个叶子里面，台北县当没有了，很少，然后要很快很准很狠，那个主人没出来的时候要把它抓拿到。耶稣是过去远远看是无花果树，近近看有没有果子吃，结果走到树下看了半天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摇了半天，没有，不过是有叶子。我再一次说有叶子，如果我们用常识来看，就是这是一棵活的树而已，不过有叶子。好，那千古以来最头痛的一句话就是下面这句话，马可不加就好了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那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你去，那你没有就活该。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去，你不另外想办法。耶稣好像是一个一般那种情绪不容易被控制的男人一样，有人说控制老公叫控制他肚子，他肚子饿了就情绪不好，你赶快要喂他。彦城的儿子也是啊，是耶稣好像也是这样，他也不讲理啊。好，我们再次说嘛，你今天我们说长情一点，你今天到饭店前面贴一张条子，今天公休，你火大拿起石头就把他玻璃扎破，永远不可以有人来这里开店，老子要吃的时候你没有，这是什么人嘛？你自己不知道是公休，对了，你肚子很饿，你很火大，但你就把人家店扎了，然后你就说我来你都不服务我，就耶稣这是什么态度嘛？固然耶稣不是扎了人家店，耶稣是把一棵树咒诅了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这咒诅比我们一般咒诅还又文绉绉一点，他没有说你给我死，反正意思就是你给我死，没有人来吃你的果子，就这是很意气用事的一件事情。然后特别讲他门徒听见这话，马可的写法实在是太神奇了哈，听见了。那这里还有很多问题啊，如果跟马太的对比的话，就是那个树就枯干了，然后马可是到二十节说树枯干了，就是中间有隔一点时间，要调和这两个其实并不难，就是应该是说了树就开始枯萎，到第二天是枯到连根都枯干了，我觉得这个调和并不太难，就马可跟马太记载不一样。不过这不是重要的话，重要的是他就很生气，很生气，门徒也听见了，门徒当然也不敢讲什么话了，就老师发脾气，还不知道他真是肚子饿是这么严重的事哈。然后马可就插了一段话，各位，这没有插进去，这不是插进去，这跟上下文都有关系的。那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入圣殿，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器具从店里经过，便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？你们 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，却又怕他，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，进耶路撒冷办事，出城到伯大尼那里，就是马大玛利亚家里住宿。好，进去他就洁净圣殿啊，这个店里做买卖的人和兑换银钱，这些我们也只有简单讲一下，这都是圣殿里面的美好的服务。那个买卖是买卖牛羊，买卖牛羊鸽子。买卖牛羊鸽子的理由是因为摩西的律法规定，你要献祭的牛羊鸽子不可以有瑕疵，你不可以把什么口蹄疫的那些有病的东西，反正死了就拿来给上帝，你要拿的是上好的。那如果是不好的，祭司检查以后就退回。那这退回，各位，我们马上可以想到嘛，我们可以马上从人性的弱点想到，人可以从这一件神圣的事里面牟利，人可以不甘愿献东西给上帝，就把那快死的很烂的献给上帝，于是上帝就设了一个检查制度，不要人这样。那检查制度你就可以把它退回，退回这个人就很麻烦，他如果从加利利来牵一只牛走了一个礼拜，然后又要牵回去，然后再牵一只牛来，然后可能又没有通过，那怎么办？这就是好像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就是你要做把最好的献给上帝，这很好，但人的邪恶就可以变成说，我可以刁难你，我可以说都不好都不好，因为你要想到这个肉也有祭司的份呢，所以他希望大一点的，肥一点的。那就算一次就通过也有麻烦，你来献祭要走一个礼拜的路，牵一只牛很麻烦。那后来干脆我们方便一点，圣殿里就卖牛羊，你就不必走那么远嘛，你就带钱来就好了，带钱来选一只，保证不会退回。各位，这双方都方便，你很方便在这里买，然后很方便就成就，圣殿里的绝对就干净，就不会被退回。这也是服务嘛，各位，这很好嘛。人性的软弱就是，你可以猜得到，圣殿牛羊就特别贵。啊，你不买可以啊，圣经没有规定一定要买圣殿的，你不买你自己回家再拿一只嘛。那一个祭司，尤其像以利的儿子，那很容易找到，哎，这有这个毛病，回去。他回去一个月都不能献祭，这我们有点想起那个官员刁难的时候，你是这样。呵呵，也许我们石牌堂现在就是一直在退，我猜是要红包，但是牧师说现在应该不会了。啊，退回，退回，退回，退回。他不讲什么理由，你自己去想。那到最后，大家就在圣殿里面一个很好的服务，可能变成很坏的牟利。兑换银钱也是一样，因为罗马的钱上面有该撒像，这不可以献给上帝，所以你从外面来，我们换钱，换钱，但是你也马上可以猜到，在圣殿的兑换率的手续费是特别高的。哎呀，各位人啊，这人可以真的很容易在做任何一件事哈、啊，就把上帝的良法美意破坏掉了哈。那耶稣就很愤怒。各位，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只能小心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人做事都有他的流弊了，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，敬畏上帝，方便也可能啊，尽量方便就是。各位，这包括在教会里很多事情啊。吴丽玲在他的 bulletin 里贴，有人要租房子吗？各位，这是服务，这很好。万一教会是变成两万人，你贴一个租房子，有租房子的中介想到，哎，这很方便啊，他来用。有人要学钢琴吗？这是方便，对，要学的和要教的都方便。可是有人以此 借着教会来牟利，我们可以允许多少？各位，这些都没有那么容易回答。我们教会有健康咨询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如果有些人看到了这是一个方便，他就来参加健康咨询，他健康咨询啊，讲了，把名片递给他，我们可不可以允许？我们可以允许，我们可以推荐去麦子磨面吃面到多少？如果有其他的，就是各位，你说我都没有想到这些，那感谢主，你很单纯。但是人为了利会很不单纯，然后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，包括我去过有些教会，在选举的时候就有会友来竞选，他是那个教会的会友啊，他穿上竞选的袍子，大家也都认识，那是小教会。你是允许还是不允许？我也有看到，就聚会一完，另外一个大一点的教会，哇，两三个候选人进来，从来没来过教会，但是现在也要愿意信耶稣。这些啊，都有它的困难。对，所以我们有些事情不能不做的隐秘一点，有的时候有些人在我们教会聚会，我们不能不做的隐秘一点，这些都是求神给我们智慧。那各位，这些都发生在圣殿里最圣洁的地方，这些流弊的产生也是希望防止流弊。所以我看这些我都想到，哎呀，律法真的不能叫人称义，人之邪恶，人会因为律法勾起罗马书第七章，勾起我们的私欲，哎，找怎么样再绕过去。那不许拿着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哈，就是我在想，圣殿就已经变成了那个好像交易场所一样了，就可能变成一个服务业中心了。这些我们也很难说就要怎么规定啊，我们教会有规定，这个大堂不能吃东西，有教会大堂可以吃东西，这不是死板的。但是我相信每个规定一定有它的原因，这是我们现在在讲彼得前书那个权柄的事情。现在大家不喜欢顺服权柄，我自己也不喜欢，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学习顺服。权柄可以改，权柄可以修正，但是我们能够学习着甚至在不合理之前顺服，我觉得是很伟大的一件事。我不是故意，因为我们是教牧同工说这样的话。好，但是耶稣做了这件事情，因为当然耶稣可以做这个事。我们在约翰福音有看到人家问你的权柄从哪来的，那么这个事情人家一再问耶稣，耶稣的回答通常是约翰的洗礼从哪来的，意思说你们知道我是有这个权柄的。不过这也不是这里的重点，但是我想马可或者圣灵把这两件事放一起有点联系的。第一件事显出他真是一个人，他肚子饿了；第二件事显出他真是一个神，第一件事显出他是人，但他也是神，他可以把无花果树咒诅死，不过重点还是人哈。第二件事讲到以色列这个选民不再把上帝的殿变万国祷告的殿了，变贼窝了。耶稣的洁净，耶稣的善良，造成了人要除灭耶稣，这也很遗憾啊。这我们也常常会这样，人家指责我的过错是正确的指责，我恼羞成怒，反目成仇，想要把他杀掉。这我们都会有，我们不一定要想要杀人，但我们变成仇人，这是很可能的。那人也常常错，但是我在这里想到以色列圣殿的罪恶不是很久了吗？不是耶稣也讲过多次纠正，到最后儿子来纠正也没有用啊，想要除掉，那么耶稣除就进就出。好，我们先提一下，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要到了，就是这两件事的关联是无花果树就是指这个圣殿。无花果树旧约新约都常常指以色列人不结果子，结出的是贼窝，神要砍掉的。另外一个事情，平凡的人有信心 叫山丢在海里也可以，当然还有其他的，我们明天再讲。我们祷告，天父求主同在，恩待我们能够有敬畏你的心，相信你的心。我们的教会，所有的教会是万国祷告的殿。主，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我们的教会，所有的教会是敬拜上帝的地方。我们敬拜上帝，在要心灵和诚实。但我们敬拜上帝，若在教会的规矩下，规规矩矩按着次序，我想这也是你喜悦的。纵然有的时候总给我们一些不方便，主，求主让我们学习能够忍受，能够顺服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